各位同修，阿弥陀佛。上一次我们在《大智度论》的第二卷谈到了如何能够知道释迦牟尼佛他是具有一切智的，也就是说他有完美的智慧。那么刚巧就是有一群牧牛人，他们去参访佛陀。那么在这个参访的时候呢，这个牧牛人呢是存着一种这个挑战，也可以说是存着一种这个考试的这个心情呢，要知道说释迦牟尼佛是不是真的一个具有一切智的人。所以他们就请佛陀呢谈一谈他对牧牛方面的知识。结果佛呢马上的回答他们说，牧牛呢有十一个很基本的方法。上一次我们已经谈到四个，也就是说呢要知道这个牛的这个色，也就是说这个牛的这个从它的这个种类啊，因为这个色是跟它的种类有关的，就是这个毛的这个颜色啊，这个种种。那么第二呢，所谓之相，这个相啊不是指这个牛的表象，而是知道牛的脾气，就是这个牛呢合群不合群。那么这一些道理呢都是用来比喻呢我们修行的。牧牛只是一种方法，但是牧牛的方法呢是可以用来类比呢我们学佛的这个修行之道的。那么所谓的这个姿色，那就是说我们修行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说呢，我们身相是四大和合所成，究竟皆空啊，这所谓的姿色。那所谓的这个姿相呢，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人的一个习性啊，什么是好的行为，什么是不好的行为。那么从这个牛的这个养牛之道呢，那么也可以呢作为我们修行的借鉴。那么第三呢，所谓的知刮刷，也就是说呢要每天呢这个帮这个牛呢刷这个刷它的背，刷它的这个皮肤。那这个表示什么呢？这就是说我们学佛修行的人呢、啊、我们要每天做一些自我的反省，来清除自己的错误的知见以及呢错误的行为，这个叫知刮刷。那第四呢，所谓知覆疮，覆疮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牛啊是最怕这个蚊子啊，最怕这个虫子呢去叮它的。你一叮它呢它很不舒服，可是怎么样呢，就是用它的尾巴去扫这个蚊子跟这个苍蝇呢，怎么扫也扫不到。好，那么尤其是这个前半身呢根本就扫不到了。所以呢我们修行也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要修行的话呢，我们要用戒律呢来保护我们自己，也就是我们学佛我们自己要知道一些规范啊，不要让这个所谓六情疮啊，就是说这个因为我们这个六根呢、啊、很容易去向外攀缘的，我们六根只要向外攀缘呢，贪嗔痴慢疑必然是随之而起。所以要学佛一定要什么呢，坚住正念，也就是用这个正念分明的这个功夫啊，加上这个戒律的这个受持，然后呢才能够防止呢这些这个贪欲啊嗔恚啊这些所谓恶虫刺激呢之所伤。那我们上次讲到这个地方，今天呢要接下来看作烟。那么在我们大智度论第二卷的38页第五行最后一个字，云何之作烟，除诸蚊虫牛遥见烟，则来去向无色。 比丘亦如是，所闻而说，除诸结识蚊虫，以说法焉，引众生入以无我实相空色中。那么这个意思呢，就是说啊，这个牛呢，它跟这个主人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沟通啊，很重要的一个默契是什么呢？就是你哪个地方呢，这个生一把火，那么让这个火冒烟的话呢，牛就知道主人在哪里，它就会向这个主人来接近。所以我们学佛修行的道理也是一样的啊、哦，要以说法焉来引导众生，来接引众生啊、哦。所以知作焉，就是说你放牛的人呢、啊，你一定要呢知道跟牛群之间、跟牛之间呢一种沟通的方式，一种这个让牛呢知所归去的这样的一种默契啊、哦。那么修行的人，要引导众生，也要建立良好的一种沟通的管道。那么第六呢，叫做知道哈、啊，云何知道？那么这个知跟道呢是分开的，知就是晓得，道呢就是道路。知牛所行来去，好恶道，就是这个牛啊，有他喜欢走的路，也有他不喜欢走的路。各位知道呢？这个牛呢是属于所谓偶蹄类的这个动物，这个偶蹄类的这个动物啊，它走的地方啊，它有它的特性，它最怕走什么呢？走滑的地方，走陡的地方，就是那个路啊很陡。因为呢它路很陡的时候呢，如果滑它抓不到，我们人的脚呢它有抓力，但是牛呢这个所谓偶蹄类的动物啊，它是没有抓力的，那个蹄子没有抓力，没有抓力一滑呢，它就容易跌倒。所以你那个马呢，你看啊、哦，它跑得再快，你如果在那个柏油路上面撒一层油，它完蛋了，因为它一踩上去它就滑掉，因为它没有抓力。所以牛呢，它所经过的这个路啊，你不要让它走这个很滑的啊、哦，或者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很陡的啊、哦，尤其这个陡的路呢，它根本就是没有支撑力，因为你爬山的时候也要有抓力啊。人是很厉害的，人不管是手跟脚啊，他都能够产生一种抓力啊、哦。那这是人的一种特色。你看这个猴子啊，很会爬树啊，因为他有抓力。因为猴子的这个手脚呢，跟人呢也是，所以同样都是这个哺乳类动物的这样的一个特色。所以你要养牛，要牧牛，就要想到说什么路对这个牛是适合的，怎么样的这个道路对牛呢是不适合的。那你知道这个，如果你是让它走那个很滑的路，这个牛就不安了，这个牛就会抗拒了，这个牛可能它就会寻找这个别的路走呢，然后它就可能要迷路了啊，会造成这个你对牛群的一种带领上的这个种种不必要的困难。所以你要养牛，你就要知道牛的性，知道牛的脾气啊。那么修行也是一样啊，比丘亦如是啊，知八圣道能至涅槃，离断常恶道，离断常恶道。那么就是说呢，我们学佛修行要知道什么路是带领我们去向这个涅槃永远的这个解脱与这个安乐，而怎么样的这个道路呢，是可能会带领我们堕落，带领我们呢这个陷入这种这个困难的环境。所以修行的人要知道唯有八圣道啊、哦，能至涅槃，所以要远离呢所谓断跟常这二边的恶道啊、哦。那么第七呢，叫做知牛所宜处。云何知牛所宜处呢？能令牛烦喜少病。那么也就是说，你要牧牛，就要选择适当的这个环境。有的环境对牛群是适合的，有的环境呢对牛群呢是不适合的。我们知道这个牛啊，养牛啊，一定要是什么呢？第一，要它可以吃得到草，因为牛都是吃草的啊、哦，对不对？第二呢，这个牛呢，你要让它在什么呢？就是蚊虫比较少的地方。因为我看过很多这个从小在乡下长大，看到很多人这个带这个牛的方式， 那么有时候到印度了，到尼泊尔也都还是到处都可以看到牛的。好，那么像这个牛首一处是什么？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天气热啊，那么你就不能让牛晒太阳，否则它是受不了的。好，那么怎么办呢？你就要找那个有树荫的地方呢。那么像尼泊尔很好玩哦，尼泊尔它是高山地区的国家，河流很少，湖泊更少，所以他们哈、哦、这个尼泊尔人这个养牛啊很有趣的啊、哦，他们一定在牛舍的旁边呢、啊、有一个小的游泳池给牛，就是说天气热的时候他去泡水，啊、哦，几乎每一户家庭呢、啊，他们一定就是只要养牛的家哈、哦，养牛之家呢，他总是要弄一个这个类似池塘的这样一个，用人来讲就是游泳池嘛，哦，就给他可以呢泡到水里面去啊、哦，那么天气热他起码就是不会这个。啊，被这个太阳晒坏了。那么这些都是所谓的这个牛首一处，比丘亦如是。说佛法时得清净法喜，诸善根增盛。那么这也就是说，我们修行的人呢、啊，要知道有的环境适合我们修行，有的环境不适合我们修行。有的环境可以增长我们的善根，有的环境呢不能增长我们的这个善根。所以学佛有的时候呢，对环境的这个经营呢，也是要用心的，也是要用心。我前几天去马来西亚呢，那么有一位师父啊，他是也曾经来我们佛陀教经济会参加这个大智度论的共修。那他跟我讲了一句话呢，让我这个很感动啊。他说，虽然他回马来西亚去啊，他也在听我们这个大智度论这个录音带。但是他总觉得说好像来上课的时候呢，这个磁场特别的强，所以他就觉得听录音带跟这个在我们讲堂里面，在我们佛堂里面上课呢，那个磁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这个我想呢，我们大家要很感恩呐、啊，哦，因为我觉得我们一个道场啊，长时间的这个是以正法为主啊、哦，有许多人来共修，有许多的这个善知识来这里带领大家，所以这个道场本身它就有一个道的磁场在那个地方，所以你来的你这个心容易收摄，你来的这个地方参加共修呢，你自然你这个善根呢就得以这个获得更大的支持。这个就是从这个养牛呢讲到我们修行呢是一样的一个道理啊、哦。所以我听了这个师父的话呢，哎，就想说在台北啊，我们还是有很多人呢这个有很大的福报哦，因为这个有正法的道场可以作为我们一个依止的这个地方啊，我们修行的路就减掉很多不必要的障碍啊、哦。那么这是第七个，第八呢，云何之度忌？那么就是说，牧牛人呢还要晓得什么地方，如果要过河，因为你知道呢，这个有很多地方他们养牛啊。这个地方的草吃光了，还要找另外一个地方去给牛吃草。那么有时候要渡河啊，那你要晓得这个牛虽然会游泳哈、啊，可是这个水太深，或者是说这个水流太急，那牛会怕、啊。哎，所以你要带牛渡河的时候，要知道什么地方是比较适合的，否则这个牛呢，它不敢下水，或者下了水之后呢，它这个好、哦、心里面带着一种恐慌啊。哦，所以这个地方呢，龙树菩萨他就这个引述佛这个话就讲了，他说呢，知易入易渡，无波浪恶从处。那就是说呢，他从这个河岸下去那个河里边呢、啊，我们刚讲他不能太陡，太陡呢，因为他这个牛是偶蹄类的这个动物呢，他一下子他就掉到水里面去，而不是慢慢的下到水里面去，啊、哦，这是一个。那不但要容易下去，而且什么易渡，就是容易让他呢渡过这个河。那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呢，就要注意到什么？第一，波浪不能太大，尤其不能有漩涡。第二是什么呢？没有恶虫。什么意思叫没有恶虫？最起码没有鳄鱼嘛，对不对？你这牛要渡河的时候跑来几只鳄鱼把它围剿，哇，那这个牛呢就跑不掉了、哦、所以就是说牧牛的人呢、啊、要明白这个牛呢他们渡河的时候呢要注意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哦、 比丘亦如是，修行的人也是一样啊。能至多闻比丘所闻法，说法者之前人啊，之前人心立顿啊，烦恼轻重，令人好记安稳得度。那么修行人为什么说是也是一样呢？第一，我们要亲近一个善知识，就是要这个寻找那种这个真正是博学多闻，对佛法的修行有体验的人来跟他请法。那么这个说法的人呢，也要知道在你面前的人哦，这个人心立顿，就是说聪明的人，你可以跟他讲这个深的道理。那么一般呢，知识比较不足的，悟性比较不够的人，你就跟他讲一点故事啦，多说一点比喻啦，哦，他恍惚呢也有一些明白了，哦。那么还有呢，你要看对方的烦恼轻重，就对方的 EQ 是高的呢，或者是低的呢，对不对？ EQ 比较高的人呢，你就是跟他讲重话，哎，他知道良药苦口利病啊，哦，这个忠言逆耳利行。EQ 比较差的，嘿，你千万不要碰他，哈哈，你讲一句话呢，这个不顺他的意思呢，我告诉你，他恨死你啊！他不但不感谢你，跟他这个很诚恳的说一番这个忠固之言呢、啊，他心里面就怀恨你，觉得呢你好像是在找他的差啊，找他的麻烦。所以呢，对方的烦恼轻重呢，跟我们说法的这个方式呢也是有关系的啊、哦。所以总要让这个听法的人怎么样呢？能够好记，就是说很容易去这个。借着这个法理，这个法呢，而度过他的这个烦恼河，安稳得度。那么安稳得度的意思就是说，能够真正的到达这个没有烦恼的彼岸，啊，没有烦恼的彼岸。那么这是第八个，就是有关牧牛的方法的第八个。第九个方法是什么呢？云何之安稳处，啊，就是安稳的地方，也就是所谓安全的地方，啊。那么不但是要像第七个所说的，就是说牛有它适合生长的环境，而且这个第九个讲的是什么？是它那个生长环境还必须有安全性。比如这个地方很适合牛的生长，但是也很适合老虎的生长啊，那怎么办？这个牛跟老虎在一起，这个牛是斗不够的啊，斗不过这个老虎的。所以呢，这个第九个呢就强调这个安全性啊，之所住处呢无蝠狼狮子恶虫毒兽，也就是说没有这些这个攻击性的这个动物呢来攻击这些牛群。比丘亦如是啊，知四念处安稳无烦恼恶魔毒兽，比丘入此则安稳无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修行的人他好好的修四念处，我们要晓得呢，前面我们讲到这个佛陀最后的遗嘱，阿难尊者问佛陀说呢，佛灭之后呢，比丘依何而住？就是说师父您这个往生了之后呢，那我们大家呢要依靠什么呢？这个住就是一个依靠啊。佛就说呢，依四念住，就是你们要依照我平常所教你们的四念住的法门来安住你的身心。所以这个四念住的这个修行呢，是我们学佛呢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也是我们坚固我们的正念不可缺少的基础。什么叫做正念分明？如何来坚固我们的这个正念？就是你的心呢要落在这个身受心法这个上面，知道怎么样来安住这个正念，怎么样能够呢来这个让这个念头啊从这个四个念的基础上面，正念的这个基础上面呢来开展。比如说想到身体呢，观身不净，就是你先不要执着你自己的肉体。如果有人执着自己的美丽啦，执着自己的英俊啦，执着自己的潇洒啦，也就执着自己的外向表象啊，你的心就漂浮了， 你的心呢就不安定了，你的心呢就远离这个正念了，无所谓正念了。所以我们要观身不净，那么观身不净呢，就是要降低我们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也就是要破除我们的身见，破除我们以身为我的这样的一种错误的执见。一般的人呢、啊，恐怕我们这个社会啊，没有学佛法的人，有99%的人都是以身为我，就是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整个生命的寄托，把这个身体当作是我生命的全部。所以我们看多少人呢、啊？你不学佛的话，真的没有佛法来指引我们的话啊、哦，多少人你仔细去看，他一生啊，用绝大多数的力量呢，就是为了要照顾这个臭皮囊，打扮这个臭皮囊，不管是自己长得好看不好看，脸上就要涂着厚厚的那个什么粉啊油啦、啊、什么知道一大堆、哦、那我觉得我们基于一种社交的礼貌呢，来显示一种比较庄严清净的形象，这是必要的。但是呢，就是一定要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连自己都不认识的样子，这个打扮以后呢自己很满意，不打扮的自己都不愿意照镜子，那么这个呢就不必要了。因为这已经表示你对自己的身体的执着，对身相的这个执着呢已经远离了正念。第二一层呢，观受是苦，受就是我们的感觉。有的人呢非常执着自己的感觉啊、哦、执着自己的感觉。那么佛就教我们了，当你感觉到你自己有所感觉的时候，这个感觉就是苦跟乐跟舍，也就是中性的感觉。佛教我们，你要常常去观察，受是苦的。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快乐的感觉最后会疲劳，它就是苦。痛苦的感觉它本身也是苦，所以叫做苦苦。那么快乐的感觉最后它会疲劳会消失，叫做坏苦。舍这种中性的感觉，因为时间的这个因素呢，它到最后也是带来苦，所以呢叫做行苦啊、哦、因为时间的这个延续呢所带来的痛苦。所以佛就教我们呢要观受是苦，那不但呢要观受是苦，而且怎么呢还要观心无常。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学佛啊要认识我们的心，禅宗所谓的明心见性的那个心，那个明心见性的那个心呢、啊、绝对不是讲我们现在这样每天这样、哦、起伏不定的这个凡夫心。那个心呢是什么？所谓明心见性，那个明，那个的所明的心是什么？是我们自己的觉性呢、啊、那个觉知的心呢、啊，即使是你在说谎，你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那个心啊，那个就是我们内在的佛啊。我们走到一个木刻的佛像前面，我们走到一个金塑的这个佛像前面，我们走到一个泥塑的这个佛像的这个前面，我们所拜的都是外在的佛啊。所以禅宗的这个祖师呢，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表达。金佛不渡炉啊，说金子塑的佛像怎么样呢？丢到那个火炉里面去，它就溶解了。木火不渡火，木刻的佛像怎么呢？丢到火里面一烧，它也不能存在的。泥佛不渡水，泥塑的佛像怎么样呢？丢到水里面去，它也溶解了。真佛内里坐啊，真正的佛是在我们心中啊。那个真佛是什么呢？就是当下这一念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清净心。所以当我们讲观心无常的时候，什么呢？能观的那个心就是清净心，就是禅宗所谓明心见性的心。所观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凡夫随顺我们的六根， 然后向外去攀援六尘所升起的这个生灭生灭生灭不定的这个心呢、啊？如果你把这个心当作就是我，你早就不认识你自己了。因为我们在凡夫地所呈现的这一个心，太容易自己欺骗自己了，太容易呢被这个周围的这个假象所欺骗了。所以我们学佛修行什么是要回光返照，把光是什么，就是我们那个觉知的那个能力啊，把这个觉知能力什么，不是去照别人，不是去照外在的东西，而是回过来照自己。怎么照？照顾当下这一念心，照顾当下这一念心。所以佛教我们呢，观心无常，就是这个心呢、啊，跟禅宗讲的明心见性那个心，我刚刚讲过是不一样的啊，各位不能把它等同化，你等同了自己就搞不清楚在说什么了。 今天我们刘师兄写板书真是功力很高的啊、很谢谢。那么在四念住的这个第四一层呢、啊，叫做观法无我，法是通于一切法的，一切法都是无自性的，一切法都是缘起的，一切法都是不自在的。为什么说它不自在呢？因为一切法都没有它独立存在的，可以离开因缘，离开一切的外在条件而自己存在的这样的一个真实性。从佛法的眼光来看，一切的一切都是存在的，可是这个存在怎么呢？无自性。这个存在呢，没有他自己来支持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这个真实性。所以佛说一切法无自性，所以说一切法呢是不自在的。那么观法无我，就是要了解一切法是如此的一个特性。因此因为法是无我的，一切法是缘起无自性的，所以怎么样呢？我们学佛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是什么？就是随缘、啊、就是要随缘、啊、随顺因缘。那么讲修行呢，就是对外在呢要随缘，对内自己呢要尽本分，所以叫做随缘尽分。随缘尽分，我们学佛能够做到随缘尽分呢、啊，那修行这条路啊，80%以上的这个成功的基础就没有问题了。所以佛在这个地方开始说呢，修行人知四念处，就是你的心能够安住在四念处上面，那么你就不会被那一些所谓烦恼啦、恶魔啦、毒兽呢所侵害了。也就是说什么呢？恶念不得生起。诸位要晓得呢，我们心中有一个邪念，外面就会有邪魔来跟你呼应。我们心里面如果是没有邪念，没有恶念呢，就是妖魔鬼怪在眼前呢，他没办法。我希望诸位呢能够深深的去体会这一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哈，坚持善念，坚持正念，坚持我们对佛法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度过很多难关。这个东西啊，我也没办法跟各位讲什么道理，但是呢，你有这一份宗教情操，你有这一份坚持呢，很多人生的这个路啊，哎，你就是在那个地方呢，不但可以化解困难，而且自己还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进步。我觉得这一点信心是非常重要的啊。那么这个怎么呢？叫做知安稳处。那么第十个养牛的原则是什么？叫做牛如云何牛如？独母爱念独子故，于乳以柳产如故呢？独母欢喜则续有不竭。牛族及放牛人日日有益， 这个讲的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养牛的人啊，如果你挤牛奶呢，不要一次就把它挤光。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母牛啊，它要这个酝酿这个牛乳呢，是要给小牛吃的，不是给人吃的啊。人是抢它的吃，你知道吗？结果你一榨就把它榨光，结果他想说，哎，我身边这个我自己的小牛都不得吃了，他会生气，他会抗议，到最后挤不出奶。这个是，就是说，我觉得佛陀很有智慧，就是说他怎么会能够对这个牧牛的这样的事情，从一个非我们所谓人性，不过佛这个时候是进入牛性啊，就是说从很牛性的观点去看那个牛的一种心情嘛，对不对？啊，我们讲人是人有人性嘛，人有感情嘛，但是牛也有它的牛性，也有它的感情啊，对不对？所以独母爱恋独子啊，这样他才会酝酿那个牛奶嘛。好了，如果懂得这个道理呢，修行呢也是一样啊，比丘亦如是啊，居士白衣